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行销背后的逻辑哦。今天来聊一个有趣的公关危机，是 Google 最近的公关危机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 Gemini 在处理人物图像的图片上发生了一些问题，致使它饱受一些批评。那，可能在非美国地区人大家不会比较有感，比较没那么有感觉，但实物上来讲，他在一些英语系国家或是一些欧语系国家，他们其实欧语系那边可能还不能用 Gemini， 但是欧洲语系，但是大部分的一些英语系国家可以，那可能会感受到一些 shock 的地方，所以他有一些负评。那 Google 呢的 CEO 郑重的公开信道歉，然后并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接受的，他们就会做出重大的变革与改革。那这件事情当然没有人买单，有人甚至说希望他下台，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是，其实 Google 请回了创立 Google 的元老回来上班这件事情，我想大家应该是很 shock 的。大家不知道那个人怎么又重出江湖了？那个人叫，我记得他好像叫什么 Sergey， 他英文很难念，好像叫 Sergey 吧，什么我忘记了。反正叫英，有些中文翻佩吉就对了，对，不是小猪佩吉 ，OK， 是佩，他真的叫佩吉，他不是小猪佩吉。哦，反正最近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那公关危机，大家等于觉得道个歉，后面没事这样。今天我想来聊的问题是，大家看到这种公关危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方法处理会是一个让大家比较买单的一个做法？今天我们一样请到了 Isabel， 我们的好朋友，还有 Rota， 我们的好伙伴，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。那我想先问 Rota， 你怎么看待就是公关危机这件事？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你看过比较好的公关危机处理法？
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，那可能就是公司就直接面对他们的错误，给用户一些补偿吧。
嗯哼。那你看过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是这样进行的？像你说的这样，
我记得，应该说之前我记得有看过一则新闻，有一间食品公司，他们可能就是在原物料上，可能他们的品质没有到原本这么好，他们就用了一个算是优惠的方式去跟消费者说，他们的原物料没有像之前这么好，所以用一些优惠提供给他们。对，然后就因为之前那个食品公司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就引发客户有点担忧，他们的公关就出来这样子说，就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。
理解，那听起来是一个蛮实际的做法，就是说跟消费者之间产生一种互动跟价格上的一个优惠，让消费者能够有比较体恤，他们也比较诚实跟坦白。那 Isabel 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比较有趣的公关处理法？
我对公关处理法研究不多，不过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，或者是说消息，他是说有一间食品，因为他们不小心卖了过期的食品，他们的处理方法，但一开始也是道歉跟解决，不过他们后续又补充是说为什么他们。就有点像给他们制造一个机会或者是原因，也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原因，他们把它变成一个属于他们的合理的故事。那借由这个合理的故事，又产生了第二次的话题行销。
不错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。那今天来聊聊 Google， 它后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趣事，然后让这件事情反而变得更加亲民。但今天道歉的这个人不是 Google 的 CEO，Google CEO 已经道歉过，道歉的是 Google 的创办人 Sergey， 也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佩吉，应该是佩吉。对，他去参加了一场黑客松 ，AI 的黑客松，在上叫大家。主办单位没有讲说来宾是谁，就来宾是他，底下的人很 shock， 他就很坦然的站在上面，就跟底下的开发者聊天，就说 Google 是怎么开发出 Gemini 的 AI 的，还里面有一些前 Google 前员工这样子，他就解释说，哎，我从班退休回到这样现在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哎，那你会对 AI 的想法如何？他说其实他感到蛮兴奋的，然后他也乐观的说了一些对于未来的想法。他说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只要有价值，它就会有商业价值，你带得出 value， 那就会有商业价值，所以都不用太担心。那最后有人问到他说，那 Gemini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时候他就很坦白直接讲，我 fucked up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们搞砸了。他说他也解释说我们到底搞砸了什么。他说其实讲白了，整件事情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人物图像的生成上，我们没有做充分的测试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做充分的测试，我们对这个模型的了解还没有到非常的透彻，才会发生今天的这个错误。它还有很多超越我们想象的能力存在，差不多像这样的感觉。他又题外话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他就说， 而且除此之外，其实对，就是我们真的是搞砸了。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做这些训练啊，等等。然后他还说，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，最近他们有发布另外一个模型叫 Gemini 1.5，他就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这东西怎么来。Gemini 1.5是号称可以击败 ChatGPT4 的一个其中一个模型了。但因为它的开放使用者现在不多，但大家都说非常的震撼，也非常的惊人，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对了。那 ChatGPT4，他可以击败 ChatGPT4 就对了。然后他就很跟大家讲说，其实这整件事情，他说 Gemini 1.5其实就是个意外。坦然的在这个开发者会上跟大家讲，可是 Google 可是开了一个超大的发表会跟大家讲说，Gemini 1.5，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AI，他直接这样讲，结果他直接在那场黑客的时候说，其实没有，那就是一个意外。大家整个 shock 就是，怎么回事？他很亲民的也跟大家坦白的透露，就说 Gemini 1.5怎么诞生的？Gemini 1.5当时是一个代号叫做"鲸鱼脑"的计划，它的名字真的叫"鲸鱼脑"，它是一个 side project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训练它，训练它，训练它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它竟然变得如此强大。他说 Gemini 1.5甚至好像还会再进化，所以就是很有趣的。他就很坦然跟大家跟底下开发者互动，来者不拒，把每个问题都问得清清楚楚。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效应？这件事情引来好评，甚至是当天参加的人反而最说：“诶，这个佩吉他很厉害，他其实甚至还有两把刷子，他对 AI 的理解其实真的不差。”也说：“诶，其实还有很多在，还有很多 Google 还有很多黑箱的东西，慢慢的会试出来。不讲黑箱，最多还有很多东西会试出来。甚至是他在这次跟台下的互动，他以一个前创办人或是说现在创办人身份，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进来跟底下人互动，结果没想到引来好评，甚至在 Twitter 上。”有更多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回馈，那其实蛮让人意外的事情，一个公开的道歉并没有换来大家的好评，反倒是一个简单的、诚实的线下聊天，却在网络上疯传了一个，在网上在他们的那个在外面的圈子里面，慢慢的传出了更多更好的声评。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也许有时候我们的人在道歉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诚实之外。除了诚实、坦白跟正视之外，觉得有时候可能带一点情感，是不是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妥当？因为如果有去看他的那个对话的话，其实他真的是拿一支麦克风站在台上，就跟大家说我们搞砸了，很单纯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formalize 的东西反倒会让人觉得有那么的一点在掩盖一些什么的感觉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Google 在这件事情上，也许被人家写成了新闻，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关注到。那佩吉他这次的事情让大家感到比较意外，那也渐渐的有人就也跟他说，其实 Google 没有变弱哦，Google 还很厉害哦。这些 AI 的玩家们也都有开始为 Google 这听完之后觉得很惊艳这样子。总的来说，这次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，一个线下的见面会跟一个正式的公开性，两者的规模不同。引来的这个效果也截然不同。那一个是 CEO，一个是创办人。那我在想，可能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CEO 他有他的包袱在，他必须要做好他的角色。但是创办人他已经是半退休，甚至进入一个研发科技的角色，他的包袱比较少，他讲话就可以比较直接，也比较轻松一点，casual 一点，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故事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是，也许所谓的公关危机。他也许有不一样的，给人不一样的感受，讲的同样的对不起，但是给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公关危机说，有人说处理的是安抚消费者，但这次在佩奇的这件事情上来讲，是不是真的是安抚消费者这件事情，或是安抚他的受众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想象。但到底差在哪？我觉得你问我可能是诚恳两个字吧，不是说 CEO 不诚恳，而是。真的太 casual 的道歉，跟那个环境下去讲这件事情，其实可以理解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。也有很多人评论说，这次的互动，这次的说法，比那封信公关的处理上来讲还来得有效。好啊，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这篇新闻。这篇新闻应该最近还蛮热的，大家有兴趣去看看。那AI 世界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那今天只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但我们是讲的是公关这件事情。希望我们的内容呢，还请你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每周会不定时的上我们的 Podcast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也不要忘记我们 Apple Podcast 上、Spotify 上、Google Podcast 上都有我们的节目，你可以来听。那最后呢，想听什么内容留言让我们知道咯。那最后就是。 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聊的是一些 AI 的小小新闻，但我们不会去评断我们不会去讲一些说谁好谁坏，尽量不说。如果你真的喜欢 AI，你真的想了解这方面的技术，有很多的平台可以去听。那其实台湾，比如台湾有很名的 Blue 的 Podcast 的那个播客，就是科技档，可以去听它的部分，它的东西就真的很专业。那大家可以去寻求自己喜欢的频道，那去找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摄取来源，对你来讲会有更好的发展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